天世朗月也不愿看，
一出世就要遭逢百鬼缠身的命运。每日都要经历生死之间的修行，经历玄幻小说，点解要我做道士？林敬现在开讲。
老陈啊，是时候我要将一仔带返北京啦。第日等一仔大个有时间嘅时候，我会叫佢返嚟探你哋㗎。只但係以后我就唔能够话俾你哋知我哋喺北京住喺边处。一仔佢係命中注定，唔可以经常同屋企人喺埋一齐，除非等到佢39岁之后再讲啦。
我真系唔知道应该点样去面对阿妈喊到红肿晒嘅双眼，我更加唔知道我应唔应该去帮阿爸抹一抹佢不断流出嚟嘅眼泪。我两个家姐虽然冇出声，但系我其实系知佢哋啲眼泪都晕晒嘅。不过我哋屋企大家都知呢个唔系师父无情，系我条命生成系咁。如果夹硬要喺埋一齐嘅，恐怕只会累到屋企人，会有更多嘅困难，甚至会害埋佢哋添。只不过佢哋真係唔舍得，佢哋亦都冇辦法压抑到呢一份感情。
姜师傅
唔使讲，咁多年嘅相处，你对我哋一仔系点，你对我屋企系点，你估我哋唔明咩？
愁云啊，仲等乜嘢啊？我哋唔系商量好晒啦咩？攞出嚟啦，攞出嚟啦！
哦哦，姜师傅，自从前几年你指点过我哋之后，呢几年嚟，我哋真系赚落咗啲钱嘅。当初做生意，都仲系你打本俾我哋做嘅。嗰笔钱你一直都唔使我哋屋企还，所以而家应该系我哋回报嘅时候啦。我哋有咗两个钱，两个女又读晒大学咯，所以呢，你一个人要带住一仔系几唔容易啊？嗱，唔算多，你10,000蚊，你攞出佢啦。
在80年代的时候，10,000蚊在当时来讲已经是一个好了不起的数字了。当年大家形容的有钱人家都是叫万元户的，可想而知我家一下子就拿出这10,000蚊是几咁不容易啊。
得啦，秀云，老陈，我要5000够啦。攞呢笔钱我已经唔系咁好意思噶啦。不过多余嘅说话我就唔讲啦。毕竟一仔喺外边读书，都仲系要多少花费，仲有我哋食嘅、用嘅呢。
其实师傅仲有一样嘢冇讲嘅，佢每晚同我煮嗰啲要嚟俾我浸身嘅汤药，仲有 平时嗰啲药单都系好昂贵噶。
你哋放心啦，钱我有办法揾嘅。一仔跟住我，我会将佢当成我自己嘅仔一样。我知道呢几年你哋揾一啲钱，但系啱啱做开嘅生意仲要周转噶嘛，留翻佢啦。实在要俾我嘅，就当我入咗少少股份啊，入你哋嘅呢盘生意里边啦。
讲完之后，师傅自己就翻上山。佢同我讲，叫我喺屋企住多三日添。三日之后，在车站同佢会合。呢三日，我每日都陪我两个家姐行街。就算系佢两个净系睇唔埋，我都好耐心咁陪住佢哋。每一晚，我都要煲水同阿爸同阿妈洗脚。每一晚，我都会同大家姐、二家姐倾偈。虽然我冇讲到出嚟，我系有几咁爱佢哋，我只有不停咁做，不停咁做。忽然间，我明白咗嗰句子欲养而亲不待系咩意思。忽然间，我亦都明白乜嘢叫做血浓于水。每一晚瞓喺张床度，我都会喺度谂。究竟几时我先可以再食到阿妈煮嘅餸？究竟几时阿爸先会再揽实我话：一仔，你又高咗好多啦！
一仔，啲行李执好未啊？
执好晒啦，爸。
好啦，上车啦。
吓，
今日阿爸踩单车送你去车站，第日等我老咗啊，我都唔知踩唔踩得喐你咯。
爸，爸，
唔准喊。你知唔知点解男人老得快过女人，辛苦过女人啊？
就是因为男儿有女不轻弹啊。仔啊，你要记住，一个男子汉就算要流血都不能够流眼泪。我真的希望第日等你大个仔了，可以生生性性出人头地，咁阿爸同你阿妈今日真系开心咯。
我知啦，爸，我会努力嘅。
一仔，其实呢，
其实咩啫，爸？
其实阿爸
自己都好想喊。唉，
阿爸最终都系冇将我送到车站，佢只系同我翻到上山，将我交翻俾师傅之后，就再亦唔敢停留。回屋企啦。呢个时候，师傅一早就已经执拾好一切，喺原嚟山上隐居嗰间竹林小屋嘅前边等紧我啦。离别苦，苦在以后嘅日子思而不能，念而不得。但系，如果大家仲系血脉亲情，仲有真挚情感嘅，呢场因果系唔会断噶。一仔，有啲事唔好净系着眼眼前，
人生的路总是会有人陪伴，有人离开，但是在下一个路口又或者有人会等你的。
嗯，
师父这番说话我好似明，但是又好似根本唔明。睇一睇呢一间我喺呢度都生活咗几年嘅小屋，我发现里面嘅嘢已经冚唪唥俾师傅执走，甚至喺原嚟仲喺院子周围嘅药草亦都唔见晒啦。
师傅啊，嗰啲
既然要走啦，嗰啲药草我有啲就分咗俾村里面嘅村民，有啲就配好咗药丸送咗返北京啦。点啊一仔，我哋真係要离开呢个地方啦。仲有乜嘢要睇下，仲有乜嘢未放低嘅呢？譬如你嗰个同学仔刘春贤，以后佢写信你就收唔到咯。
啊，你师傅，你点知道刘春燕成日写信俾我噶？
咁仲唔系你个好朋友猪油膏讲嘅咩？系啦，使唔使同阿猪油膏讲一声再见啊？
你唔系话我命中注定第日同猪油膏仲有好多重逢嘅机会咩？唔见啦。
嗯，好。
是啦，师傅啊，如果你话我仲想搵个地方去睇下嘅话，不如我哋再去一次饿鬼墓啊。
吓，点解呢？
毕竟嗰个系我第一个经历嘅生死嘅地方。
咁好啦，过几日考古队就要嚟，到时候呢座古墓就要彻底将里面嘅邪煞铲除啦。趁住佢哋嚟之前去行下都好嘅。
真係有咁啱时得咁巧㗎。正当我哋两师徒向住饿鬼墓嘅方向行过去嘅时候，咁啱就撞见村里面嘅村长同埋书记陪住一对好似夫妻咁嘅人向呢边行緊过嚟，一边行一边村长同书记仲好似同佢哋解释紧乜嘢咁。
诶，呢个咪就系姜师傅。哎呀，啱啦啱啦，姜师傅啊，呢两位朋友嘅事情，我哋正想要请教你呢。
哦，咩事呢？
师傅仔细咁睇咗下嗰两个陌生嘅好似夫妻咁嘅人。呢两个人穿着打扮都好时髦，男嘅显得好斯文儒雅，女嘅亦都好有气质。一睇就知道就算唔喺香港返嚟，都係喺其他嗰啲大城市嚟㗎喇。个男仔手上仲抱住一个黑色嘅皮包。
啊，姜师傅啊，係咁嘅，我嚟同你哋介绍下啦。
经过村长的介绍，我们先知道原来这两个人真是一对夫妻，是在台湾那边来的。在那个年代能够台湾过来一次好不容易。这两位台湾同胞是来找人的。找不到人，找到他们的后代都得，他们是前日来的。但是直到现在都找不到什么线索。最主要是因为村里面那块坟地已经迁移过了，好多已经过了身的老人，他们的坟头一下子连村长都不知迁了去哪处。大家还记得吗？之前的故事已经交代过，我们条村原先那块坟地因为下面是养阴地饿鬼墓，所以被我师父探明之后，就动员村长叫大家将坟头迁咗去其他嘅地方。好多人嘅迁坟仪式所需要做嘅法事仲係我师父帮手嘅。听完咗佢哋嘅情况之后， 师傅岌咗岌头，
你哋要揾边个啊？
嗰个男人听到个师傅咁讲，即时充满希望咁同个师傅握咗握手。
啊，你好，我们是来完成我奶奶的愿望的呀。他让我们找一个叫李凤仙的人，他以前听说是省城里面很有名的旦角儿，但是后来可惜的是他回到了这里。
啊，师傅可以问李凤仙呢？
我知了，我同师傅同时都愕咗愕然。李凤仙，佢嗰段悲凉嘅爱情故事，我哋系冇办法忘记噶。
哦，师傅，你认识李凤仙？哦，他在哪里哦？可以带我们去么？
那个台湾男人都唔知几咁激动，一下子就紧紧咁揸住咗我师傅只手。
江师傅，我真的要非常感谢你。李凤仙对我奶奶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人啊。不瞒您说，我奶奶到死她都不很快乐。她临终的时候唯一的愿望就是……
哦，你阿嫲叫于小红，佢过咗身啦。
啊，佢喺台湾咩？
师傅系曾经得到个于小红嘅照片，而且就系按照呢个样扎咗个子宫仔烧俾李凤仙。不过后嚟佢真系托人全国范围内咁揾一次，都揾唔到于小红呢个人。唔怪得啦，原来佢去咗台湾。
啊，你怎么知道我奶奶的名字啊？
唉，算啦，跟我嚟啦。师傅长叹一啖气，八年，足足系迟咗八年，只不过。李凤仙始终都等到咗于小红咯，终于喺嗰个凄冷嘅孤坟前边插上咗几缕清香。究竟呢几柱香安慰嘅系死去嘅人，亦或系再生嘅人呢？原来。那个男人紧紧抱住的那个黑色皮包是于小红的骨灰盒，当他流着眼泪将这个骨灰盒拿了出来的时候，
你们都知道我奶奶和李凤仙的故事吗？
我知道，
我也是奶奶在十二年前他将要过世的时候才听说了这段故事。
台湾男人话，自细佢就好尊重自己阿嫲，觉得佢系个好优秀嘅人。当然喺佢临终时候讲出自己年轻时候嘅呢段感情，佢亦都系比较尊重。于小红临终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他的子孙能够带他的骨灰来找李凤仙。如果李凤仙还在生，就代自己见下他；如果他走了，那他就希望两个人能够合葬在一起。
师父一路听完他们的故事，就等村长和书记先回去，等到他两个走了之后，他们先将李凤仙当年的结局讲了出来。那两夫妻听到真是泪流满面。
我就说，为什么奶奶一直都不快乐？原来是这样。老公，我相信奶奶和凤仙奶奶下一辈子 一定会在一起的。
会，他们一定会的。
师父根本没告诉他们听，李奉先死了之后化身厉鬼，早就因为因果缠身，最后了了自己心愿之后魂飞魄散，他还哪里会有下一世？在这个世界，哪怕上天入地，恐怕你都会找不到李奉先的踪迹了。八年，只是迟了八年，李奉先就是这样没等到于小红回来陪他。人生啊，为什么总是要充满这么多的惆怅呢？他两个人不能同生，但是死后终于同月，不过在坟墓里面已经再没有那个会在坟头唱戏的灵魂对着凄冷的夜色唱
飞花落雨都情丝，我哋相思如海入情字。
好多年之后，我听到一首叫做《葬心》的歌，那段缠绵悱恻的旋律，那些凄酸动人的歌词，我就觉得好似他们唱紧的正是李奉先和于小红的故事。咁样喺听到李奉先同于小红呢个故事嘅最终结局之后，我同师傅离开啦。嗰、那个系一个朝早，落住绵密嘅春雨，冇人送，亦都冇人知。我同师傅就咁走啦。但是这条村的日子还会继续地过下去，或者他们会记得我和师父，又或者过一段时候他们就会渐渐忘记。究竟我和师父在离开了家乡之后，后来又将发生怎样灵异的故事呢？我相信又要等到另一个篇章先至可以开始了。点解要我做到时第一季完结集现已播放完毕。本故事纯属虚构，原作我当道士那些年，作者金三，改编播讲林敬，音效导演郭建文。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